参孙，你的力量哪里去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59年7月2日星期四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 Where has thy strength gone, Sams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702。一位弟兄为伯南罕弟兄读一下的经文，从士师记16章4节读到22节，我读的时候，那你们可以坐下，这是一段相当长的经文，但伯南罕弟兄让我来读这段的经文。后来参孙在梭列谷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腓力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你去引诱参孙，看看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过他，捆绑苦害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块银子。大利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合法捆绑苦害你。参孙回答，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腓力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的腓力士人抓你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经火的麻线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大利拉对参孙说，看得你戏弄我，向我说谎，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使过的新绳绑紧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就用新绳捆绑他，对他说，参孙啊，腓力士人抓你来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参孙将臂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大利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戏弄我，向我说谎，求你告诉我，当用合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7条发绺与纬线同枝就可以了。于是大利拉将他的发流与纬线同枝，用橛子钉住，对他说，参孙的腓力士人抓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起都拔出来了。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戏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的魂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腓力士人的众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腓力士人的众首领手里拿着钱上到妇人那里。大利拉使参孙枕着他的妻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7条发绺，于是大利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利拉说，参孙啊，腓力士人抓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抖动抖动，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腓力士人将他抓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伯南弟兄，那今晚能够来到这里真是太好了，那希望能有这么大好的机会来对那这群最慷慨仁慈的基督徒来传讲。那问候你们大家好，我在这里的这些日子成为了我一生中最荣耀的一些日子。那今早我对我所做过的一些错事那做出了承认，那就一个又一个的传道人，一个又一个的商人出来在后面见我，流着泪一直的祷告。那我喜欢这样， 因为知道那只要认了错，那就有希望得到复兴了，对吗？那所以我们真为此而高兴。那昨晚我们尊贵的罗伯特弟兄对基督徒商人们传讲了他的信息，所以我想那今晚我要讲一些是我想要对教会说的话。那因为有许多赞助这聚会的传道人坐在这里，那就在这个会场中，那所以我想我对教会来讲讲这个信息。那么今晚的讲题是参孙，你的力量哪里去了。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尽心尽力并用尽我们里面的一切来到你面前祈求你的恩惠时，我们所做过的或说过的甚至所思想过的事，如果有什么是不蒙你喜悦的，主，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这一切的事。因为这是真实的，某一天我们确实想要站在你的面前，披戴你的爱子主耶稣的公义，准备好被接到你的国里。现在当我们还神志清楚的时候，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在我们的一生中可能会有一个时刻来到，我们要速速的被招走，那就没有时间悔改了。主啊，今晚我们祈求你在这道向我们宣读出来之后，愿圣灵拿起这一切的话语，照着我们所需要的分配到我们的心中。主，我们也祈求愿你继续来祝福这次的大会。那还有我们要为着所讲出来的道，为着那些尊贵勇敢的十字架的战士们而感谢你，在他们所做的见证和讲道中都是照着诚实的内心而讲的。为所成就的这一切我们献上感恩，并祈求你继续祝福。求你祝福沙卡林弟兄以及所有的基督徒商人，每一个传道人以及聚集在这里的组织。愿这大会成为在西海岸所举办过的最伟大的大会之一。主啊，愿在接下来的一两天里有一些的事情发生，能唤醒整个加利福尼亚州，使人们悔改并晓得我们主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当我们现在进一步等候圣灵今晚来向我们传道时，求你祝福我们大家。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这位参孙对我来说，他在就业中一直都是个很突出的人物。我记得我想要传讲的第一篇讲道就是大能的勇士参孙，因为我喜欢力量。参孙拥有力量，拥有从主而来的力量。那我不能相信那参孙是一个史前的巨人。那若是看到这样的一个人拆下城门扛到山上，那或赤手空拳就把狮子杀死，那就没有什么荣耀可以归给神的了。但我相信参孙只是个小不点儿，就是我们所说的小虾米，那只是个小不点儿的人。那当主的灵临到他时，那就是神得到荣耀的时候。那人们就会知道他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那么做到的，所以这一定这是从主而来的力量。神能用简单的东西来成就他伟大的工作，那只是一些普通的东西。有时候那我们却从一些神真正要使用的东西上面越了过去，而竭力去找一些 大的事情。那正如我所说的，参孙和大力拉跟教会非常的相像，那今晚我想要把他们那像那样来做个比较。那找参孙跟从主，他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只要参孙持守神的命令，与神同行，神就能使用他。那神对教会所做的也是这样，只要教会与神同行，持守神的命令，神就能使用教会。但当教会越过了界限，就像参孙所做的那样，那么神就不能再使用教会了。神必须找到可以用来做工的其他的东西，因为那只有当一个教会或组织或个人忠心的行在神的命令中时，神才能够使用他们。那参孙曾经做得很好，那他开始那做得很好，那他一直都做得很好，直到他开始跟女人调情。当他一开始调情时，他就陷入了麻烦，那是他被盗的第一步。那今晚我相信那是教会被盗的第一步，就是当他开始与不信者调情的时候。这个腓力士女子是个不信者，而参孙却被她的美貌所吸引。我想教会已经做了很多那样的事，被吸引住了，因为他已经开始与世界调情了，试图效法这个世界。参孙结交了一些不良的伙伴，那你要永远记住，当你结交了不良的伙伴时，你就偏离了主的旨意。那我南方的老妈妈常常对我说，如果你跟一只长了虱子的狗躺在一起，你起来时也会长虱子的。那这是个非常粗鲁的说法，但这却非常的普遍，那你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绝对不可以基于世界的事为伍，又指望能在主的面前保持属灵和谦卑。借着你所结交的伙伴，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了。那有句老谚语说，看你的伙伴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当教会开始与世界为伍时，他就与世界没有什么两样了，他离开了圣灵的交通，离开了神的同在、天使的同在和神产业的同在。就是当他开始调情的时候，那就好像参孙所做的那样。教会开始调情的地方，就是当他开始想要效法世界之事的时候，那想要看到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种种的成功。我们从未得到神的委派去与世界保持同步，我们也永远无法像世人那么聪明伶俐。那我相信在圣经里边写着说，今世之子要比天国之子更加的聪明，他们更精明。自从该隐和亚伯以来就一直是这样。那我们开始偏离了那种与圣灵交通的古老的传统，我们开始调情了。我们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神开始使用早期时代的教会之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起了一个教会，称为天主教会。那它是第一个组织。那我一点也不反对组织，那如果他能够越出界限，那去别的组织相聚的话，那他如果他把自己圈在了自己的圈子里，不去与人交通，那么那就是错误的。那教会开始想要效法这个世界，那魔鬼可能以为他们把天主教会组织起来之后，那就把教会给捆绑住了。 但当那挑战来到时，参孙呢，腓力士人哪里来了？那就兴起了一位马丁路德，挣断了每一条绳子，并出来传讲了称义。魔鬼也看不见那隐藏在教会里的能力。那大力拉的动机就是要找到参孙的能力，当他找到了他的能力后，他就能在那方面来毁灭他。那也是魔鬼想对教会所做的，就是找到他能力的秘密。但是当神兴起了马丁路德后，天主教的绳索就被挣断了。后来他又把参孙绑了起来，这世界把他绑在了路德派的教会里。但当那个喊声来到时，腓力士人哪里来了？神就兴起了一位约翰卫斯理，带来了成圣恩典的第二步工作，就把那绳索挣断了。那接着他们又把他绑了起来。那然后又传来了另一个信息，腓力士人来拿你了。然后就兴起了五旬节的那群人，那个挣断了各种宗派的重重壁垒的捆绳。但现在我们发现他们差不多又被绑起来了，这真是太糟糕了，但这是事实。现在我们发现在五旬节派的教会里，那世界曾经用来捆绑其他教会的东西也正在把五旬节派的教会捆绑起来，绝对没错。我们竭尽全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要像其他人那样大肆的炫耀，那想要让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牧师、我们的牧者们那成为神学博士。我们不需要什么神学博士，我们需要圣灵的洗，我们中间不需要那些东西。但是那个就是试图那想要用这个来把教会捆绑起来。那接着他们试图要做的另一件事是远离了教会的那种卑微，教会的那种谦卑，而让一群穿着更好的人或受过更好教育的人进入教会里。那试图要把我们的传道人送去某个神学院去学习，让他们学到很多的知识。那当你那么做时，你就把圣灵的能力从教会里剥夺了，也绑住了他。这绝对是真理。那我们发现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让我跟你们说说这个。有人说我们的牧师的过去曾经那时我们真的有那种为神而火热的传道人，那今天他们就任凭神学院来把他们呼来唤去，而不是再让神来呼召人了。他们进入事工厂只是为了钱，为了一张饭票，或为了成为什么大人物。那与我们的主相比，这实在是差别太大了。当主来到地上时，他是我们个人的榜样，他是一位像仆人一般的主人，连最低下的工作都做过，一位洗脚工。他成为了一个仆人，然而他是天上的神，却成了仆人最最低微的人。今天神给了某人一丁点的祝福，赐给了一所好的教会，但他仍然不能够得到满足，他甚至都想要受人的服侍了。那这是在属灵上已经患病了的迹象。耶稣所服侍的只是那些软弱的人，那些想要成为拉比、博士、那牧师大人的人，哦，那些都是自私、不敬虔、属魔鬼的称呼。我们是弟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那却是人们所渴望的东西。那当他们来参加聚会或别的活动，那他们挺着胸装模作样的走进来，那你必须给这些人 那以最高的敬意。我们不需要受从人而来的尊重，如果要得到尊重，我只想得到从神而来的真正的尊重。当你们渴望互相受荣耀时，你还怎么能有信心呢？那这就像把谷里的油榨出去了一样，那把隐藏在教会里的能力拿走了，那把大能从人们当中抽走了。我们行事为人试图要像世人那样，那我丝毫也不反对这些，但只是那我们注意到那些那烟草公司，那香烟等等，那比如说可口可乐，那还有别的公司，那啤酒公司等等，那他们做了一些的电视节目，那然后就家喻户晓了，那想我们很快那也就想要跟着去做了。我不是说要反对他的话，但我们在这地上并不能够与这个世界来攀比，我们在这地上是要传扬福音，让一帮知识分子围坐在一起，那又有什么益处呢？他们对神的认识还不如霍顿都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我们需要的是某个被神的灵所重生的人，他们晓得神是他们的救主，也晓得如何让路给圣灵。我们正处在非常危急的关头，那今天整个的教会都是这样的。那如果有传道人在生命中得到了神的呼召，那他们就把这些人送出去，把他们送到某处的那熏尸体的地方，那给他们灌满某种那熏尸体的防腐液，那送他们出去，而不是传讲神的道，把人带到对圣经和圣灵的信心上，反倒教导他们一大堆的信条和心理学，这样教导人使他们比起初的时候离神更远。这绝对是我们的教育计划所带给我们的。认识神不是借着教育，认识神也不是借着科学，认识神更不是借着世上的任何的东西，你只能够借着你相信神的信心来认识神。在伊甸园里有一棵知识树，人完全依附在那棵知识树上。那记住，只要你是活在那棵知识树的根基上，吃的是从那棵树上落下来的果子，你就远离了生命树。你不可能同时在两棵树上。你们搞出了知识的巨人，是的，那了不起的哲学家，但我们并不需要那种的哲学家。在教会里我们需要的是谦卑重生的基督徒。那这时我想到了每个宗派都在竭力把他们的传道人教育到更高一点的地步，那让一帮更聪明的人进入教会里。他们现在建起了最精美的会堂，五旬节派的人，那有一些会堂价值几百万美元，而他们还在传讲主马上就要来了。那这一点对我来说这说不通，但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世界在这么做，因为其他人在这么做。我们不在乎别人在做什么，而是要在神的面前正确的生活，这才是主要的。但在伊甸园里，魔鬼选择了人的头脑，神选择了人的心。现在魔鬼钻进知识分子里，把他的宗教带给了知识分子，你永远无法用知识的办法去认识神，你必须借着新生，即从内心而出的重生去认识神。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那眼目所能看见的东西，但当神进来，他进到人的心中，使他凭信心去相信眼目所不能看见的东西。因为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魔鬼却把他给调换了位置，他正在对五旬节派的教会这么做。年复一年，我看见他们掉进了那是其他教会掉进去的同样的光景中，并把他们捆绑了起来。这绝对是事实。知识智慧，我们所求的都是这些东西。他们得到的知识越多，他们认为自己就能够讲得越好，越能使用好教育，会谈论心理学。当他们那么做的时候，他们就是在使人们远离神的圣经， 他们就是在使人们远离生命和信心。那我刚想起了不久前我在洛杉矶这里读过的那一本小书，那我想这点并不是要亵渎，但这点那刚刚临到了我，那书中有一些很发人深省的东西，那也很有幽默感，但是那大体内容是这样的，说那里有一个鸡窝，那有一只那两眼发亮的小公鸡，一天早上它跳到一个盒子上，用小尖嘴叨了四五下盒子，说这鸡窝里的女士们和先生们，今早我想给你们讲一堂课，告诉你们那我得到了很多的知识，那就是关于我们如何能够最佳的经营这份事业的知识，那关于该如何使我们的羽毛更漂亮等等，那我全都知道了。那所有的小母鸡儿，那都把他们的小鸡冠子竖了起来，那叫着说啊、哦，这岂不是很可爱吗？那这是我想起某些在神学院里边的传道人。那接着你知道，那他继续说，那我知道我们该用哪种正确的维他命来使羽毛长得更漂亮，还有哪种正确的生活方式，那可以使我们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更适合生活的地方。那当那只小鸡刚刚演讲到一半时，那有一只那小公鸡从鸡窝外面跑了进来，那他身上没长多少羽毛，他说等一下孩子，他说我刚刚听过了最新的新闻报道，说鸡肉每磅涨了4分钱，那明天我们都要去屠宰场了，所以你的知识又有什么用呢？你最好与神和好，这才是主要的。有一次一只小金丝雀蹲在杆子上，他说在我们这个小宗派里，我是所有的金丝雀鸟中最聪明的一个，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以至于我对人类的一切的事也全都了如指掌，他们比我们高级，那他们这么说的，但我却知道关于他们的一切的事。就在那个时候，一位普渡大学的教授走了过来，说你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东西，那然后就开始讲论一些深奥的词语。那只小金丝雀那眨巴着眼睛注视着，那当然他不知道那个教授在说什么。那教授开始对那只小金丝雀说话，那这不是说那只小金丝雀不能看，它有眼睛，那也不是说它不能够听，因为它有耳朵，但是不明白的原因是它有的只是一个金丝雀的脑袋，那所以它无法明白人类。那我认为我们的神学院的许多教导和知识也是这样的，那充其量就是一只金丝雀的脑袋，我们借着知识无法明白神的奥秘，因为这只有靠着圣灵的启示，也只有他才能启示。今天有太多金丝雀脑袋式的传道了，那关于他们对此所知道的一切，到头来却发现你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么有限的小脑袋怎么能够明白全能神的无限的思想呢？我无法明白那个，我们怎么会像那样把自己组织起来。人们之所以做这些的事儿，那把人组织起来，让这些人那早早的散会，那为的是让我们能去看某个电视节目，那对我来说这只意味着一件事，他们不认识神，他们试图用某样的东西来代替新生，这正是他们所错过的。我们都知道圣经有关于新生的教导，但人们却用握手等各种别的东西代替了新生，这些永远都无法取代新生的位置，那必须得是一个经历，是一次重生。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出生都是一团糟，当孩子出生时，或生在地板上，或生在稻草堆里，或生在装饰温馨的病房里，都是一团糟，但那却带来了生命，那就是新生，是一团糟，但它带来了生命，它不是一种时尚，不是一种伪装， 那也不是宣读信条，这是圣灵的血，那就是真正相信神的教会的秘密。重生。哦，我知道你从祭坛上起来哭喊嚎啕大哭尖叫满嘴白沫，但他却带来了生命，他把你身上的死板拿走了，这是你成为了你应该成为的样子，他从你身上除去了所有属世界的刚硬的东西。那今天我们只是走上来说我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永远也无法代替新生的位置。只有当男人女人来到祭坛边，忘记了他们是在哪里，谁在周围，直到他们真正的死掉并得着了重生，整夜的祷告会和圣灵的大能就会再次回到教会里。那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一次美好旧世的圣徒保罗式的复兴，再次带着大能传讲圣经的圣灵，在简易中传讲复活的大能。伟大的使徒保罗说，我到你们这里来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叫你们的信心建立在人的智慧上，我来是传讲圣灵的大能，叫你们的信心建立在圣灵上。教会今天需要的就是这个，当我们用别的东西代替时，就会变得时髦死板僵硬，我们正在失去那个秘密，我们的发柳被剔除了，绝对是的。哦，大里拉知道怎么做，他完全知道要做什么。那天那就是上个星期六，那我和妻子那去买菜，那想买一些的食物，那我并不是要在这一点下面唠叨，那我知道我为此都背上了一个不好的名声，但如果是错的那就是错的，当事情错了时你怎么能够保持沉默呢？今天的教会出了什么问题？他变得太娘娘腔了。神不是个娘娘腔，神是神。那走在我们那座小城的街上，我猜想那从我们身边至少走过去了200个妇女，但我只发现一个穿着长裙的，其他都是穿着世界上的女人所穿的那种污秽的衣服。我妻子对我说，她说 Billy， 你是告诉我说女人不知道她是赤身的吗？如果他不知道，那他一定是神志不清了，他肯定是神经病了。是的，我说亲爱的，不，他只是一个美国人，他只是在跟随美国的风俗。他说，但你看，那难道你要告诉我说那个女士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我说是的，他不知道，他只是在让美国的灵控制着他。我说，当我在芬兰时，那他们要带我去那种地方，那如果这里坐着芬兰人，那我可能发不准这个词的音，那桑拿那是一种洗浴的芬兰浴，那当我去到那地方时，圣灵告诉我不要进到那里去。那在那里的时候，我发现在那里他们叫女人给男人擦背。那我就问马内能博士，我说你认为那是对的吗？他说，这跟你们美国医生让女人脱了光光的躺在台上给他们做检查一样是对的。虽然你教适用于此者也适用于彼，看到了吧，那只是半斤八两。那当你去到法国，那所有的女人和男人都同用一间卫生间。那你去到非洲，那进到热带丛林的黑人当中，那会发现他们根本就不穿衣服。那实情是这样，那是民族的风俗。那妻子说，那我们不是美国人吗？我说不，因为我们是从另一片土地来的，我们在这里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正在寻找一座将来的城。我说，因为我们是从上面生的，我们的灵是从另一片土地来的，是属天的，在那里有圣洁，神和公义在管理统治，我们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正在寻找一座将来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这些属世的东西，但神的灵进到一个人里面，他就会改变他们，就会驱使他们，你里面的生命会驱使你。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它变得太世俗化了。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让圣灵进入到人的里面， 进入内心里，需要心声才能够那么做到，改变那个人，使男人女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最黑暗的黑昼的飞人当中，我看见那些女人站在那里，全身赤裸，就像他们生到世上来时一样。可是当圣灵临到他们身上之后，他们就会遮住他们的赤身，交叉着双臂走开了，直到他们找到衣服来穿。那他们称我们是文明人，可是每年我们都在不断的脱掉衣服，却声称我们拥有圣灵。圣灵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这么做，在另一个人身上那么做。但让我这么说，无论是美国、芬兰、法国，无论是在哪里，当男人女人重生在神的国里时，他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就会停止做世界上的事了。那对他来说，世界是死了，因为他是死了，他的生命借着基督藏在神的里面，被圣灵盖了印。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一次复兴，一次震动，一次老式五旬节的复兴。我们拿着灵鼓在街角里边敲灵鼓，也好过住在这些巨大的停尸房里让圣灵担忧，以致他离开了我们。魔鬼来是为了抢夺掳掠，他所知道的要做的就是这些。那些王，以色列人，当他们一开始被盗时，那是什么导致的？当他们从埃及上来时，他们是被天上的王所带领，神是他们的王。那这就是他们能力的秘密，那这就是他们成功的秘密，就是因为神是他们的王。但当他们安定下来之后，他们做了什么？那是五旬节教会的预表。很多年前，那时神是王，那时我们进到聚会中，神的大能降下来，我们喊叫，我们跳上跳下，我们并不感到羞耻。当我们开始去注意卫理公会是怎么做的，浸信会怎么做的，长老会怎么做的，我们不是卫理公会、浸信会或长老会的，我们是五旬节的，是从神的灵所生的。永远不要把我们绑在像那样的东西上。那世界开始要找出你的秘密是在哪里，那大能是怎么来的，这些人在干什么？他们在找并试图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根本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那所有这些的喊叫、赞美主以及所有这些神迹奇事啊，都是不对的。这只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从未重生过。神的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大能是一样的。他们来得太迟了，不能再用那点来说服我了。我已经经历过他了，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他仍然是神，他永远都是神。他在五旬节那日怎么是神？他今晚在这会堂里边也同样是神。我们得到了同样的祝福，同样的东西。如果神能让人们进入同样的条件中，那每一次这同样的事都会运行。是环境，是你的环境。你可以拿来一个鸡蛋，把它放在一个孵化器里，它也同样会孵出小鸡来的。为什么？因为是环境使那鸡蛋孵出来的。绝对没错。如果是一个浸信会的、长老会的、天主教、路德派，那只要接受了那个生命的细胞，让神的道进入他们的内心，进入正确的环境中，他们就不会在乎教会说什么，他们不会在乎这世界说什么，他们需要的东西来得到生命。神肯定会把他拉出来，将圣灵倾倒在那人身上，行出他在五旬节那日所行的事，因为他是神。但借着把自己组织起来，那互相排挤对方、否认神的大能等等，我们永远都无法那么做到，我们永远也做不到。这就是我喜欢这里的这个基督徒三人会的原因。这是一个仍然可以进来那并拥有圣灵的地方，那他们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来到一起。那就像俗语所说的，彼此嚼对方的口香糖，那他们绝对是一个团契，他们绝对是彼此相爱的。那他们也爱神，他们不在乎这世界的东西或时髦。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聚在一起，逃离出来，不容许魔鬼从你身上夺取圣灵的大能。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一个教会的生命。你把那个拿走了，你得到的就只是一个会所。把圣灵从教会里拿走，你得到的只是一个会所。我们不要会所， 那是给那些需要会所的人的。我们想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基督是那个教会的王。现在我觉得兴奋了，是的，因为神会有一个教会的，是重生的，充满的，在宝血里洗净的，被圣灵所充满的，所有的定罪都没有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他们行事为人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如何进入基督里面？借这一个灵，借这一位圣灵，我们都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这就是秘密，魔鬼已经掌握了这点，他知道该如何钻进来。只要让你组织起来，那就把秘密从你身上夺走了。你说叫我们与那帮人不一样，我们有一帮更好的传道人，你这个小不点的神学院靠维他命喂养的神学院所生的小公鸡，那你知道吗？你只是在往煎锅里边冲，你到底在窝窝叫什么？只要你今天所需要的是那种美好救世的圣灵的喜，向人们传讲在基督里的永生，因为他今天活着就像他过去活着一样。那些漂亮的羽毛和知识在这里把那些小母鸡打扮一番，做出此类的事又有什么益处呢？你知道你是正在往煎锅里边冲吗？那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你的所有知识会达成什么呢？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远离那种东西，回到圣灵里来，回到神的大能中，回到旧时的聚会中，回到整夜整夜的祷告会中，一直留在那里祷告，直到我们向着自己死了。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大利拉，这个世界已经找出了五旬节教会的秘密，巴不得我能够使得上档次啊，给他更大的教会，给他更有教养的传道人。不用多久，那我就会把他完全捆绑起来。那现在差不多要得到五旬节的教会了。没错，他已经做了。吼吼，以色列，当他们定居下来以后，当他们一直往前进时就没问题。只要他们一直往前进，那就没事。但当他们到了巴勒斯坦地，那定居下来之后，他们就开始效法，那他们想要效法腓力士和外邦世界的做法，他们想要一个王。当他们接受了扫罗做他们的王时，他们就否认了神是他们的王。那当我们接受了宗派的壁垒、握手还有一些那要上档次的东西而不接受圣灵时，我们就是在否认神是我们的王。怎么回事？他最终把以色列人带向了亚哈，去到了完全被盗的地步。当他们真正的王来到时，他们也认不出来了。那这也是今天众教会所做的事儿。他们接受了所有那些哲学、教义、心理学等各种不同的东西，却没有接受圣灵。那现在那位王就在教会中，而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拒绝了他，完全就像过去他们拒绝了耶稣那样，今天教会也是这样拒绝了他。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了一位地上的王。你们接受那些受过教育的传道人，却不接受那些认识神的人来牧养教会。我宁愿让我的家人去听一个不晓得 ABC 的传道人讲道，那只要他认识基督，我也不愿意他们去听那些满腹经纶的人讲道。他们是去了神学院里学到那些东西的。但教会不是要陷入了教育计划中，而是要传扬圣灵的大能和名证，那就是教会今晚所需要的东西。没错，远离那些东西。但是大利拉，那你知道第一件事，参孙不该停下他的第一步来。但大利拉向他挤眉弄眼时，他应该调转头去继续往前。夏娃只停了那么一会儿就陷入了麻烦，参孙就停了那么一会儿也陷入了麻烦。当这世界把什么东西送给教会或单个人时，不要停下来，要一直往前。今晚教会需要的就是这个，不要因着这些知识，因着保守傲慢而停下来，你要在圣灵里边一直向前，只要一直往前直奔，一直往前。那当我们说我们的宗派是最大的，那与这个毫不相干。欧本城的市长来我们教会，那还是与这个毫不相干。不管是谁来，关键的问题是基督要进来，他才是我们在教会中所要的那位， 不管是在街角的布道团里边，或者是在王宫里，基督在哪里，哪里就是教会的家，就是会众的家。但是大利拉他必须使点花招出来，因为他必须得克制参孙。他知道参孙是属神的一个大能的人，有隐藏的能力，他必须做点什么，使尽一切的骗术来克制住参孙。那里就是这个世界的教会所做的，他使尽了各种的花招，那你可以这么做，或你在这里可以更好，那可以做这做那等等，那一直到了一个地步，那教会几乎都快死掉了。我们没有了以前所拥有的那种聚会，那人们今天在传讲的，那格佩里奥罗罗布斯弟兄，那我自己，那我们这些人，我们竭力要传讲，那在我们的日子里边兴起的一个复兴，那只要教会跟世界绑在一起，我们怎么可能会有复兴呢？当参孙被绑住时，你怎么能够复兴呢？那秘密已经被人知道了，神将他的能力剔除了，那不再有，那他走到了一个地步，对人们，那从这些孵化器里边出来的传道人，那使我们到了一个地步，那使我们如此的应着景象，以致那些诚实的人取向某个一直祷告直到得胜的好多老圣徒，他听见某人在喊叫或说方言或显出圣灵大能的明证时，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就取笑那些的圣徒。到底怎么了？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是要剔除那能力，那就是在路德的时候所发生的事。路德没问题，但他们在那里边建了一所新的学校，然后就开始把路德所传讲的东西剔除了，瞧，剔除了。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卫斯理的日子，那时候神的医治，各种不同的神迹等等传讲成圣，但当那帮新人进来后，他们就去找到那些的发流，并把它给剔除了。那瞧，在幕后的日子里边，关于圣灵这点，在五旬节派的教会里边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他又把发流给剔除了，找到了秘密所在，停住了祷告会。我知道有一个五旬节派的教会，我来这里之前刚刚同某个属于这教会的人交谈过，那个五旬节派教会在星期三晚上提早15分钟就会解散聚会，只是为了能让人们去看某个电视节目。他们全体都下着地下室去观看某个电视节目。那天有个传道人告诉我，他和某人一起去吃晚饭，那当他们在准备晚饭的时候，那这位传道人的妻子在给他们做晚饭之前，甚至都必须得先去看我卖苏西或诸如此类的节目。弟兄，我告诉你，当这种情形出现时，就显明了家庭生活，难怪我们的少年犯罪，难怪这秘密暴露了。他已经把圣灵的喜从人们身上拿走了，他们正热衷于世界上的事，而不是回到神里面。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主的再来临近了，我们的知识有什么用呢？我们的大教堂有什么用呢？我们的知识性的讲道有什么用处呢？他将当那日除了耶稣基督的血，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站立得住，要在他的宝血里洗净，并借着圣灵的洗披戴上他的公义。当教会失去了那个，他就完了，你就会看到教会窒息了，在哀求谈论，临着我们的信条和宗派，我们的宗派壁垒，我们的等级，还有虚幻的东西，圣灵在担忧。那你知道那一切东西在神面前都是可憎的吗？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清洁被洗净的好的教会，一个真正清洁干净100%是为着神的，不折不扣的，没有羞耻没有后退的教会。我们不在乎世界怎么说，我们有神，他是我们所关心的一切，他就在我们的内心里，我们要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他，这是神想要他的教会所拥有的。大利拉一遍又一遍的给参孙看这个看那个又看那个，直到最后参孙爱上了他，教会也爱上了世界上的事。那接着你知道，他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在教会里神的医治几乎都断绝了。我去举办聚会，主用他所赐给我的这个小小的恩赐，那证明了主的复活以及圣灵能辨明人的心思意念，那以及那些应当发生的事。我看见五旬节派的人干坐在那里说我才想那没问题。你能想象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已经对世界的事完全死透了，当圣灵的大能像那样运行时，他们还会像那样干坐着吗？罪人会走到祭坛边与神和好，而基督徒却坐在那里嚼着口香糖看着他们。这是事实。 过去在浸信会的教会里边，我是从那里出来的。那些在那儿的肯塔基州的浸信会老信徒，那一个罪人小伙子要是冲到祭坛来，在那里的每一个大妈都会搂住他的脖子。在他上了祭坛之前，他就已经信了。出了什么事儿？他妈把那秘密剔除了，他妈远离了祷告的生活，他妈远离了圣灵。我叫着公鸡，这长着金丝雀脑袋里有教养的金丝雀，却试图向你解释一切关乎神的来龙去脉。你不是那样认识神的，当你重生时你才能够认识的，这是你能够认识神的唯一的方法。神仍旧是神，他过去怎么是神，他今天也仍旧是一样的神。他是当时与利亚一同在山上的神，他是当时与但以理一同在狮子坑里的神，他是一样的神，他是五旬节的神，他是教会里的神。所以今晚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远离我们这一切的条条框框还有虚幻的事，回到神那里去，回到圣灵那里去，回到整夜的祷告会中去，就如你们昨晚在这里举办的祷告会那样。我知道这很伤人，那很严厉，我也不喜欢这么做。那你们大家五旬节派的钱养活了我的孩子，五旬节派的钱送我去了世界各地向异教徒传福音。我爱你们，但这也是我责备你们和我坚持这么做的原因。我看到世界掺和进来，我就心如火烧。如果我看到我妻子跟别的男人调情，你就会看到我很快就把他给追回来了。没错，这是因为我爱他。但我看见教会开始世界调情时，在我里面就会有某样东西兴起，我坐不住，我必须得说点什么。你想叫我什么都可以，我就是要把它说出来。我为教会起了嫉妒，我不要对世界纠缠在一起。神禁止他与世界纠缠在一起，让他自由自在。其实他需要在嘈杂的巷子里边敬拜神，只要他在灵里是自由的，那就由他去。他不需要什么神学院或者墓地或类似的什么东西，他需要的是圣灵的洗和更新。大卫说，求你更新我的救恩，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这就是教会所失去的，这真是太糟糕了。但他们无论如何都还是要那么去做。神的大能不再震动教会了，他对人们来说已经变得很平常了。他们下来说，啊，那挺好的，那就走掉了。那这应该驱使我们跪下来悔改，这应该使我们滴下泪水，这应该带来拯救，赢得灵魂。这应该主的再来应该使我们大大的往前，直到我们去到每一个角落，竭尽全力的去告诉别人，总对此做点什么。再等下去就太迟了，就无法去做了。我们有一个指望，都快结束了。我再说一下这点，我们有一个指望，当他们绑了三寸以后，他的新头发又长出来了。我祈求神愿他在这里，在某处又长出新的头发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震动非利士人。我相信神会有的。如果他没有借着众教会来行的事，那愿他能借着基督徒商人会来行，愿他来做一些的事儿，但那是能力的头发，圣灵的秘密的能力又长出来了，这是十分确定的事儿。他将要在末后的日子里边行这事儿。愿神应允，当他头发长起来时，我们大家都被列在其中。让我们祷告。在祷告之前，那你们低着头，作为你们的弟兄和爱你们的人，我要问问你们这个问题。我讲的这些事儿，不是要来讨好你们，而是要确信你们与神和好了。多少人愿意再得到曾经得到过的那种的经历，在圣灵里得以更新。愿说伯兰弟兄，现在请为我祷告，愿神使我重新得力。神祝福你们，我看到你们的手的到处都有。神的求你使我重新得力。哦，太好了，把我带回到哥哥他去，让我弃掉属于这世界的一切的事，让我放弃这一切来就近你。凡不愿丢弃这一切且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的人，那这是一个奉献的生活，这是一种生活，是你不去效法这世界，基督是你的榜样。每一天的死去随耶稣同行。哦，愿神把这个赐予你们，我宝贵的朋友们。哦，当你们现在低下头时，把心思放在你们所要的事上，说神啊，把我带回来，我不在乎要付上多大的代价，我不在乎那是什么，我不要再跟这个世界调情了，我要做真基督徒。如果教会只是照所当行的那样继续与神同行， 我们周围就不会再有任何残疾和痛苦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必须，你说我们的罪，那我没有犯什么罪，我不喝酒，我不是那个，有时候那只是一个疏忽，那没有与神一起行动，那不是行为，而是没有在圣灵里，那是没有在神所赐给你的东西上面的浇水，你是圣灵担忧离去了。那一个妇人昨晚来找我，她对我说，伯南弟兄，我病得很重，她说我不再有祷告的能力了，祷告生活已经远离了我，她说我变老了，我不想要这样继续下去，乔是圣灵担忧而离开了你，原来现在就临到你。主耶稣啊，我把这群人带到你的面前，主啊，虽然这道很刺耳，好像两刃的剑那样来一回的砍伐，但主啊，正是这些事儿才能使我们成为我们当成为的样子，只是圣灵在行割礼，把世界的肉体割掉，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生命就在这新生里。主啊，这就像埋在地里的种子一样，等到了种子死了烂了，等它烂了，新生命就长了出来，只等到我们对基督的知识的概念完全的死了，已是烂了，那时新生命就诞生了。新生命只有在死亡后才会来到，死亡和生命是连在一起的。佛，我们知道等新的麦粒儿，那黄澄澄的麦粒儿落入到地里之前，它是硬的、坚硬的、冷漠的，等它死了烂了，新的绿芽就冒了出来，就种下去的种子是完全不同的。但当它冒出来之后，它是灵活的，风吹动着它时，它是柔软的，它是一个新生命，有不同的颜色，一个匍匐在十字架下接了老茧的教会成员。当他对着自己的知识的想法烂掉时，也是这样的。但当新生命从那种环境中冒出来之后，他冒出来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他活了，他长大了，他就会对着道、对圣灵很柔软。当圣灵像一阵风吹在了身上时，他就随着圣灵移动摆动，他已经把刚硬和死板都放在一边了。现在今晚求你应允，愿圣灵从每一个举起手的人里面都造出新的生命来。主啊，我们大家当我们向着自己死掉时，我们宣称是五旬节的，让五旬节的经历临到我们身上，愿我们自己的思想都死掉，愿圣灵接管我们的全人，使我们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主啊，在我们里面创造出一种的渴望，一种的火热，主啊，一种传福音的火热，传道和做见证的火热，做某件事的火热，日夜坚持下去，因为时候比我们所想的还要迟了，很快耶稣就要再来，如果他没有来，我们的生命也将很快就结束了，然后就是永恒。我们会纳闷为何我们没有多做一点，我们为何没有使用我们闲坐的那几个小时让圣灵充满然后走出去，而是懒散的到处的转悠呢？我们为何不出去做点什么呢？神啊，求你应允，在接下来的夜晚中，愿圣灵运行在这聚会中，求你应允，主啊，愿这里的每一个人一直等到有什么事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以后才离开这次大会，让那个在这两三个晚上的讲道中被种下去的种子，被从神而来的神迹奇事和异能，被圣灵更新的血所浇灌，直到男人女人带着生命的新生的样式起来，那些一直都是死气沉沉的人，愿他们得到新的指望，在基督里往前进，去完成那些工作，主就可以再来了。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